今天要继续讲约翰福音。那当初主耶稣就带着一小群的门徒啊，没有比我们多多少啊，我们可能还比他们多几个孩子，在地上一共3年半的时间，他就带着他们这样走，那一点一点呢，把门徒所需要知道的事情告诉他们啊。尽管当时门徒不见得看得清楚、听得明白，可是当门徒回头的时候，他们就一天比一天清楚啊，一次比一次明白。终于这些门徒开始建立教会啊，圣灵的能力下来啊，大大的使用他们。我们今天也是在走一模一样的路啊。一方面我们借着这些诗歌啊，借着与主的关系啊，开始慢慢的认识神，认识自己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的机会。到底学习什么呢？哎呀，我们现在的人呢，连讲到学习都有问题啊。比如说我们怎么表现，我们怎么来表示我们对主的爱，你不知道怎么弄的。但是诗歌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这些以前的人啊，圣灵感动他们把诗歌写下来，把这么好的歌词写下来，让我们一面唱的时候就一面学习怎么跟主来往。每一件事情都是需要学习的，因为我们真的是照圣经讲的个人偏行己路，离开神起初造我们的样子，离开神的心意很远很远。所以无论什么事情，你不要觉得奇怪，你说难道我连夫妻相爱都需要学习吗？啊，需要。吃饭需要学习吗？也需要。人跟人怎么来往需要学习吗？需要。什么都需要学习。我思想需不需要学习？我们上次讲到这个主耶稣医治那个瘫痪了38年的老病号，然后叫他拿着褥子走了，是不是？就给他找了个大麻烦啊。那为什么要给他找这个大麻烦呢？显然是要引出这些犹太人呐、对这件事情的反感。那最后他们找到耶稣了，哎，耶稣就用12个字来打破他们的成见啊。不管这些人听懂没有，我们今天需要听懂。哪12个字呢？就是，记不记得？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照着当时犹太人的传统，他们已经算是在思想上呢，一直有圣经给他们做指引的。可是他们仍然不明白，他们认为就是要守摩西的律法。哎，摩西的律法上说，哎，神创造万物呢，到了第7日啊，这个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安息了。啊，神赐福给那日，把那日分别为圣，就安息了。所以啊，在旧约里面，要我们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圣日。哎，为什么要守呢？没告诉我们。从人的思想来讲啊，那既然上帝给他自己铺了床，也睡了觉了，是不是？他叫我们乖乖，我们就乖乖嘛。我们现在搬到 Pearland 这个地方来。2个小孩一个房间啊！以前我们在 Houston 的时候，小的跟我们睡，大的好不容易自己抢到一个房间，很高兴，每天关着门。现在他们2个一个房间，那可热闹了。你到了该睡觉的时候，他们睡不睡啊？不睡啊！爸爸妈妈睡了，他最高兴。他们正好不睡，等他要睡睡不着，又把我抓过去陪他睡。父母亲看一个事情跟儿女看一个事情很不一样，神看一个事情跟人看一个事情很不一样。人看一个事情就觉得说啊，上帝既然睡了，那我们就睡嘛，他要我们安息我们就安息嘛，你就守着这个规矩就好了。但是为什么要这个规矩？是不是？难道上帝真的睡觉了吗？诗篇的话不是讲以色列的神不打盹不睡觉，那他的安息是什么意思？你看看，需要学习了，需要学习。可是你怎么学习？哪里来一个师父教导我们这些事情？哦，主耶稣来了，他就故意叫这个人呐、不但治好了，啊、他就喜欢挑这种不能治病的日子治，安息日治病，治好了叫他拿个褥子走。这个人每天躺在那，早就不知道今天礼拜几了。治好了拿个褥子走就走吧，碰见犹太人，犹太人就挑他的毛病，说今天安息日你做了不可以做的事情，啊，不但你做了不可以做的事情了，耶稣更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情，就是治病。他们只知道拿这个律法，拿这个条文来要求啊，那样就叫做服侍神，那样的思辨，那样的思想就觉得是对的。那这时候主耶稣开始要给他们开窍了，哎，这12个字，第一叫做我父做事，他不是说神，他是说神是我的父。还做不做事呢？不是说第7日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不做事了，因为他什么事情做完了，我们讲了好多次了，造物的功完了，还有没有别的事儿？有别的事儿，房子造完了还有没有事？有事儿。 物质世界造完了还有没有事？有事。哎，我们从这个第一章就开始讲了，还有恩典的事，还有真理的事，还有他在人的身上要成就的很多很多的事情都还没有做，而且他一直在做，他是不但那时候做一直做，做到如今。那你说神不做事吗？那还了得吗？神不是以色列的神吗？神不是亚伯拉罕的神吗？怎么不做事？他做的事是什么事？你要明白啊，这个是我们需要开始思想的事，对不对？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那不行。你们说爸爸睡觉我也睡觉，爸爸不睡觉我也不睡觉，这也不行。这到底里面是什么关系呢？哦，这犹太人一听就不高兴了，你把自己和神当作平等，是不是？哎，他们就要继续要开始要逼迫他。那耶稣就从这里啊，我们说了，这是约翰福音的耶稣第一篇的讲道，这第一篇的讲道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他把一些很重要的事情讲给我们听啊。但是你自己去读的时候不容易读，你必须要晓得他后面想的是什么。你可以说抓主耶稣的思路是最难抓的，你很难明白他到底为什么第一句讲这个，第二句讲那个，你老觉得他跳来跳去跳来跳去，听懂了没有？没听懂，对不对？每一句好像都很好，但你如果能够试着稍微去了解一下他到底在说什么，哎，是有福的啊。那我们上一次已经大概跟大家讲了，然后耶稣就开始对他们讲了，他第一个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是什么事情呢？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情子也照样做。呵，为什么他做我也做呢？因为我跟他有一个父与子的关系。还有呢，这个父与子的关系啊，尤其从父那头啊，父爱子，将一切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做比这更大的事给他看。哎，当这些事情向子显明的时候，子在照着父的样子把它做出来的时候，你们这些老百姓啊，甚至你们这些犹太人啊，都会觉得很干什么？很稀奇。好了，什么样的事叫做比这更大的事？这事是什么？叫这个人摊子起来了，叫这个人安息日拿着褥子走了，对不对？把你们的问题引发起来了。但是有一个更大的事是什么事呢？第一，父怎样叫死人起来，死的人都要被神叫起来。我叫我女儿起床是起不来的，每天早上要她去上学，哎呦，那个叫他们起床真是一大工程啊。哪个家长只有一个闹钟的？你一定不止一个闹钟。哦，我最近发现一个东西不错，我小女儿去网上找，网上闹钟怪怪，那个可大声了，它有各种各样的音乐，你就找到这个网上闹钟啊，早上的时候你把 computer 开在那个地方，它就开始叫了，那个比什么闹钟都好。闹钟叫你叫不起来，有一天呢，无论你想不想起来，你一定起来，等你起来的时候 too late。 为什么？谁把你叫起来？神叫死人起来。死人起来了以后干什么呢？第二句话很重要，使他们活着。嗯，这个很重要。你有没有叫女儿起床？叫，然后一转身她又干什么？她又下去了。这个叫是叫起来了，活了没？没活。神不但把你叫起来，还使你活着，这个很讨厌的。这不是由着你要不要起来，你说我再睡一会儿，不行的。神叫你起来，你一定起来，而且起来了你一定干什么？继续活下去。活下去干什么？哎呦，父不审判。哎，他是不是活叫你活了不审判你？不是不是，他活了要审判你，只是把这个审判的事情交给谁啊？交给子。这是他让我们知道第一件事情，神要叫你起来，而且叫你继续活着。叫你活着干什么？第二件事情，他要审判你，只是这个审判的工作谁来做？我来做的，神的儿子来做的。第三，叫人尊敬子都尊敬父。哟，整个受造的目的是尊敬子。所以你这样想你就明白了，为什么主耶稣说天国好像一个王为自己的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他是为了谁啊？为自己的儿子。天国叫做什么国？爱子的国度。父爱子，就把万有交在他的手里边。这个事情是已经预定好的。我们受造是为什么？其实不真的是为了我们自己，也不真的是为了神，而是为了谁呀？为了神的儿子。所以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 哎，人可以犯罪，人可以离开神，但是到最终神要做成的事情他仍然做成，他仍然要做成什么事情呢？就是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面去，又使他的儿子在许多的弟兄中做长子，这是将来天上要成就的事情。什么叫做天国啊？你一定要知道你跟耶稣的关系是什么，因为整个国度是为了他的。哎，现在很多基督徒就不喜欢这个奥巴马，因为奥巴马重新解释美国，我们说这个美国不是这样子，哎呀，这两边怎么讲啊？各有各的理。可是天国不是随便你解释的，天国的定义已经定好了，我们是为了他的儿子而受造的啊，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不但是被他所造，更是为他所造，这是主耶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的事情。第一，他围绕你起来；第二，他要审判你；第三，他要你尊敬神的儿子啊。那然后他就说了第二个，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已经出死入生了。所谓定罪是审判的时候，对不对？审判之后就定了罪，这个我们上次已经讲了，有没有罪？有罪。犯罪了没有？犯罪了。哎，定不定罪时候还没到，到的时候他就要决定你是不是被定罪。怎么样的人不被定罪？所谓不被定罪，不是说他没有罪，你明明有罪，但是他不定你的罪。什么样的人呢？哎，听我话的人。什么叫听我话的？他现在讲的话你要听啊，你不能说我相信没有死人复活，是不是？那你去信你。我不相信有死人复活，我不相信神差了你来，我不相信神要审判人，哎，我也不相信神的目的是要我尊敬子，那是你的事儿。他现在他的责任是告诉你，我实实在在的干什么？告诉你，这一切的事情都有一个根源，叫做告诉你。哎，这些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跟我们这些人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现在要行这个神迹，叫这个摊子起来呢？就是要告诉你们呐，你们第一要听我所说的这些话，第二要信我是父差我来的。你要信父差了我来，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什么永生。哟，这个是 very good deal， 对不对？你只要听他的话，接受他的话，信他真的是从神那里来的，你就有永生，就不至于定罪，现在就已经出死入生，就好像你现在已经复活，已经经过审判一样。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啊，所以我上次跟大家讲了，这些话他都不是随便讲的，他是替你分好段，告诉你重点是什么。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时候将到，就是你们将来要看见那个更大的事情，死人复活的事情，这个事情够大了吧？什么戏最好看？这个戏最好看，这个比奥运好看多了。奥运是什么？活人累死，审判是什么？死人复活。这死人复活，这个开幕式你不会错过的，不需要买票，这是复活了以后怎么样？不是将来的时候，是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活了。底下他开始给我们解释了，这个解释就是我们开头的这个所说的，我们对于一个事情怎么理解，它的来龙去脉是什么，我们通通都需要。哎呀，用一个中国比较流行的话，就是思想改造，思维方式的改造。它的因为所以，它的推理，它的立论，通通都不一样。那我们今天要比较仔细的看这底下这句话，因为底下这句话是耶稣教导我们怎么思想他所说的这些话，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们是在什么样的立论基础上，顺着什么顺序来看这个问题，这些的顺序和我们从前所受思想的教育的顺序非常非常不一样。第一，26节他告诉我们，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儿子也照样在他自己有生命。他整个思想的根基是在于神和他的关系。这个事情是跟你同意不同意没关系的。嗯，最近到 Memphis 去，那第一天晚上稍微传点福音，就问他们有没有人说打定主意是不信的啊？有。那你问他说你不信什么，他答不出来，他光知道他不信，你不信什么你答不出来。传福音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劝人家，你不信可以，可是你先把弄清楚啊，你所不信的是什么。哎，他在堂课他一定听， 他听完了 it's too late 他才知道他的不信是完全没有根基的。但是要我们信的是什么？这个整个思想的根基是在于父与子的关系，父爱子，把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给他看，父给他一个权柄，让父所做的子照样做，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照样赐给儿子也在自己有生命。这个在自己有生命这句话是很厉害的，这句话绝对是一个哲学的话，科学的话，也是一个数学的话，你打不倒的。什么叫做在自己有生命？慢慢啊，我们继续讲下去，你就会看见，尤其对于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你不可以不好好的读这段圣经，因为这段圣经为我们整理一下一个基督徒，一个基督的门徒应当怎样思想事情。哎，你可以去读所有从毛泽东到列宁到马克思到恩格斯到黑格尔所有的著作里面，他可以有非常非常严谨的所谓的辩证，所谓的推理，可是他一定有一个假设是不在里面的，什么？在自己有生命。没有一个东西叫做在自己有生命的，意义是人赋予给他的，对不对？这里讲的是反过来的，在自己有生命，不是在于外界的判断，也不是你的决定，也不是你的思辨。什么叫做在自己有生命？哎呦，你只能够明白到这个地方，再往下我们没有任何一个逻辑可以去明白，可以去思想。在自己有生命，起初摩西就问耶和华，你叫什么名字啊？那我们也和大家讲过了，这个犹太人是很聪明的，这个东西一问下去的话，从他的答案就可以判出这个神到底是真神是假神。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荣慧珍。那所有不叫荣慧珍的通通都不是你，对不对？还有呢，你不是 everything， 因为你既然说是你有一个名字，你就是被那个名字所限制的。你既然用名字来定义你，你就是被那个定义所限制的，是不是？你如果真的是神，你真的是全能的，你就能够用一个名字来定义你，你甚至不能说没有一个名字能够包括我，不行。这个问题太厉害太尖锐了，但是神给他的答案更厉害。神的答案是什么？ I am that I am。 因为我们所有的名字啊，和大家讲过，哎，要么你是名词，是吧？要么你是形容词，你总是一个地名啊，祖传的一个姓氏啊。我认识光是中国来的王晓东就认识五六个，对吧？这个名字安全嘛。那王是地名或者是名词或者是一个位分的名字，那晓呢是早晨，东呢那当然就是哎，不会有政治麻烦的东方的东西，对不对？这通通都是什么？摆在那形容一个人，有没有内涵的？没有内涵。神给自己取名字很有意思，第一个是主词，第二个是动词，完了。I am， 哪有名字叫做 I am？ 你写英文，你说 I am， 这个一定不可能老师给你及格的分数，这不是一句话。他在自己有生命，这个叫做 I am。I am that I am， 哎，这个 that I am 的学问更大。他在自己有生命，这个是他的主词和主动词，是第一人称的，他是一切事情的发动者啊。也有传道人说，他这个 I am 后面随便你填什么，他都是，他都掌权。这是第一个因为，因为父是 I am， 他就让他的儿子也是 I am， 他是自主的，在自己有生命，这个是一个试金石，这个教我们去思想。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观念，最基本的一个观念，你必须从这里来出发，从这里来出发，叫做在自己有生命。并且第二个，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其实这个就是他刚才在解释那要做的三件事情。第一个是父随着自己的意思叫死人起来，他自己有生命，他才能够把这个生命给你叫死人起来，对不对？第二个呢，起来干什么？审判。审判是一个权柄，谁给你的权柄？天父给他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尽管父把一切的事情指给子看，叫子做更大的事情，要你们稀奇。可是时候到的时候，我现在告诉你们的时候，请你们不要光注意去稀奇，觉得很奇怪，无从思想起。什么叫做稀奇啊？我不知道怎么想这个事，不知道怎么看这个东西。哎，看这个东西很稀奇，为什么？要好好打量打量，又跟你平常看的东西不一样。他说，你们不要稀奇哦，呵呵，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第一个啊，我们上次已经说了，既然在坟墓里怎么还听得见呢？你要不要到坟墓里面去叫叫看？佩勒好多坟场我注意到，我到 Memphis 去他们那个退休会的营地，是一个老牧场， 老农庄，餐厅是一个那个 barn house 改装的，挺有意思。车子开出来才一转弯，就有几个小墓碑在路边上，那真的是一种荒坟呢、啊。在美国很少看到这样的荒坟，上面写的是希伯来文，你知道
是犹太人的坟墓。
你去不管哪个坟场去叫叫看，没有动静的，但是在坟墓里的有一天通通要听见，这个怎么听见，这个很奇怪的，哎，要稀奇是不是，但是你不要稀奇，听见了就出来，乖乖，这挺吓人，你就是吓人的东西之一，是不是，你听见了你也出来了。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我们上次讲过了，什么是行善，是里边的善在外面能够行得出来，这个叫做行善，不是做好事的意思。中国人行善是做好事，哎，圣经的行善是好在做事，或者叫好做事、哎、作恶是什么，是恶做事，对不对，不是你去作恶，而是恶借着你来做了一些事情，那个叫做作恶，我们里面是没有良善的。好了，这个是他的一个总结，讲完了，那剩下你要是会问问题的话，你问什么问题，他讲的都听见了没有，听见了，有没有辩驳的余地，没有辩驳的余地，他整个讲的基础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因为你不管拿这里面哪一句话对照人类的历史上哪一个学科哪一个思辨，通通对不上。什么叫做在自己有生命，这没办法，他谈下去跟你没得谈的。什么叫做死人要听见，这个没得谈的，他只是在告诉你，哎，什么叫做父，父跟你的关系这么好，哦，你讲的倒是好听，是不是，你听见了没有，听见了，但是因为太稀奇了所以没法听懂。那你底下又问了一个问题，其实很简单，你若是听懂了，他问你说，老师问你说还有没有问题，你一定会问这个问题，你要是足够时间去想一定会问的这个问题，而且问出来大家都会觉得，其他小朋友都会说，哎，这个问题问得好，什么问题啊，我怎么知道你讲的是真的，或者说怎么证明呢，没错，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的，或者你可不可以再给我们一点帮助，因为你现在所讲的东西全部是满天飞的，是不是，而且是从起初飞到永远去的，是我们死后才听见的事情，你我死后听见的事情，你现在活的时候讲给我听，我真的是无从思想起，我既然死了在坟墓里，我怎么又会听见呢，听见了出来好，你还要审判我，你讲的这一切就算我听懂了，我怎么知道你是真的，这底下尤其牵涉到我们近代中国人也好，凡是念书的人几乎没有不受这种我们所说的思辨哲学的影响，什么是真的，什么是真的，怎么样决定一件事情是正确的，那个是我们从小到大受的科学训练也好，哲学训练也好，思想训练也好，他教导你以什么做基础，怎么样推理，然后得到一个正确的结论，你没有这个训练你没办法做科研，没办法盖房子的，是不是，但是耶稣有一个完全和我们不太一样的思辨方式，你可以明白啊，而且你要学的时候呢得好好的留心啊，所以一般大家很少去好好的读这段话啊，但是我希望我们可以花点时间去好好的读这段话。首先他把这个问题的中心提出来了，31节，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看见了没有，他在替我们问出一个问题，我们怎么知道你所讲的是真的，我们就听你一个人站在这里讲是不是，他说其实不是，其实不是，但是你们要学着怎么判断这件事情是真的，我所说的是真的，可不可以判断，可以，首先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我也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这个见证啊翻成中文啊其实翻得蛮好的，和咱们中国人最近所学的这个辩证啊，呵呵，非常非常的像，你要是能够想明白见证跟辩证有什么不一样，那整个对你信主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对于以后走路也有很大的帮助。我常常觉得很感慨，包括最近20年啊，尤其从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姐妹们所写的文章，我觉得就是不明白什么叫做见证，信主了还在那边搞辩证，不能搞这个东西，因为整个思维方式是错的。他告诉我们说怎么知道是真的，是在乎见证，不是在乎辩证，这样是不是明白，你看他已经讲了几个见证，他有没有讲一个辩证，没有，但是我们通通是受所谓辩证的影响。哎，今天再找一个弟兄找一个姐妹说什么是辩证，政治学习学了这么久讲得出来吗，还是讲不出来，你说我相信毛泽东思想或者马克思思想，请问马克思思想是不是最重要的， 是马克思思想的内容重要呢，还是马克思思想的方法重要？哪一个？哪一个？会不会答？答得出来吗？这个决定你从前政治学习学的怎么样？
方法本身怎么样？
这个本身是指它的内容，还是指它的方法？
方法。
是方法，是方法。整个所谓的历史唯物论，历史论也好，唯物论也好，它不是讲那个内容，它是讲的方法，辩证的方法是对的，这个很厉害。也就是说，我们这样也是对的，那样也是对的，不是方法决定历史，而是历史决定方法。他们从历史里面归纳了一些准则，把那个准则作为他们思想的中心。所以为什么毛泽东后来可以讲说强权就是真理？为什么？因为我现在站在历史的主导阶段，因此它是正确的。从这里变啊，也许将来又变了，没关系。但是现在基本上他的思想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一切是从物质出发，而物质本身是没有定义的，更不是在他自己有生命的，他们不谈生命这个东西。从物质组成的人，人对这个物质有一个印象，有一个架构，那个叫做思想，思想是其次的，物质是第一的，这是我们所受的教育。但是这个教育其实你到了西方世界来看，这个唯物辩证的哲学，当然我不是哲学家了，我知道的也很肤浅，它不是一个主流，因为这里面矛盾太多了。但它的好处是什么？矛盾本身就是我们的方法，所以我们都会讲正反合，正反合，这些要点都在这里面，是那个方法本身。所以黑格尔两个学生，是不是一个是唯心，一个是唯物，用的方法是一模一样的。这方法是一个游戏规则啊，有了游戏规则就可以干什么？就可以打球，就可以比赛，就可以拿金牌，就可以赚钱。但是篮球规则不是篮球队，我们的篮球比赛是什么？是在规则底下的比赛。有的时候这队赢，有的时候那队赢，是不是？到底是姚明好还是 Jeremy Lin 好？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就那个方法很重要，那个规则很重要。这是我们整个尤其近代中国来这个思想的层面很强，因为我们觉得那个是不变的，既然那个原则能够被把握，那个就叫做真理。耶稣的出发点完全不一样，耶稣的出发点是所谓见证。见证是什么？他真的是真的，他有所谓一成不变的绝对的神圣的在那里，他本来就在那里，从前在那里，将来还要在那里。我现在只是把这些事情告诉你而已，告诉你，你一要是聪明的话呢，你就应该以我所告诉你的这些消息作为你一切思辨的出发点。你如果反过来用我们所谓的辩证的方法去看这个见证的话，那你别看了，因为你不可能知道，你不可能知道。你说我怎么知道你讲的是真的？你不可能知道，在乎第一，我讲的是真的，第二，替我做见证的是真的。这个对我们来说很不习惯，但是这个叫做什么？越往后面讲越出来一个很简单的字，叫做信，叫做信。就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常常玩这个 trick， 我说我是谁，从哪里来，我今年几岁，我在这里干什么。讲完了考试了，找一个人问说我是谁，他就说你是谁，我说我哪里来，他也讲得出来。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你自己讲的。我说 no，我讲了你信你就知道，我讲了你不信你还是不知道，对不对？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他把那些最基本最真实最绝对的事情告诉你了，这个东西要作为你一切思辨的基础，这个叫做见证，是在乎他的见证是真的，而不是在乎他辩证的方法。这个见证是跟你辩证的方法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常常拿这些问题问人家，哎，你是不是不信？好，你不信，你知道不知道你不信的是什么？不知道，我讲给你听。可是这位神在不在跟你信不信有没有关系啊？没关系。你不能因为信使他存在固然不错，可是你也不能因为不信使他不存在，这个是辩证。你根本还是在乎他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可是他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在乎他是不是真的，不是在乎你对他的感想是什么。耶稣来说了半天，他说我若为自己做见证。什么叫做为自己做见证？其实就是辩证。我从道理上说服你们为什么我所说的是真的，他从来不做这个事情，我告诉你就是告诉你。最后他受审判的时候，人家问他说你是神的儿子不是？答案很简单，你说的是，你终于说对了一件事情，但是你又不信。没有道理可以讲的，我没有一个责任，我 更知道，就算我把它解释清楚了，你们还是不行，因为那是真实的事情。要紧的是我把审判告诉你，我把永生告诉你，把复活告诉你，把审判的人是谁，是我，我告诉你我跟父的关系是什么，我都告诉你了。这件事情需不需要见证？需要。需不需要辩证？无从辩证起的。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假如我就是不知道从哪边出来，给自己说一套说辞，是不是啊？现在这个东方闪电啊，法轮功啊，他们每个人都有一套说辞，说我是谁，我是谁，呵呵，没有替你做见证的。你可以讲得头头是道，但是没有见证。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那这时候犹太人一想，马上就想到谁啊？施洗约翰。因为这些人曾经跑到约旦河外面去，大家都受了施洗约翰的洗，洗得很热闹。但是到底施洗约翰的洗是干什么？施洗约翰自己讲得很清楚，不是好玩，不是时髦，是什么？让你们可以认识在我以后来的那一位。你们必须悔改，你们悔改的时候就能够认出他来。所以你看，跟随主的不是其他的人，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开始，这是神做的一件事情。可是你们曾经跑到施洗约翰那里去啊，他的话就说了，约翰是点着的明灯啊，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但是其实真正为我做见证的不是约翰，是谁啊？是神，是我的父。这我的父啊，这底下就很有学问了啊，但这个相当相当的枯燥，所以请大家稍微耐住性子。这个我父为我所做的见证不是辩证，有两样。第一个是他差我来所成就的事要作为我的见证。怎么？我叫这个人起来要成为我的见证，将来我要审判你们，这都是成为我的见证。你要证据吗？证据一定会来，到时候你也不要证据了。但是我现在告诉你，你现在重要的是要信，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综合起来讲呢，就是说呢，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三十七节，这个什么叫做做过见证是什么意思？我还没有来的时候，我的见证已经来了，对不对？哎，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这样讲也比较容易啊。就是说你在美国下飞机的时候，无论你是哪个城啊，在哪个大学念书，你会不会一下飞机那个整个城的这个市长啊校长啊全部都道喜相迎，会不会说你终于来了，你终于来了？没有这样的事情。你怎么知道我来？哦，因为我们的历史是不是老早以前就说你要来，现在好不容易你来了，火箭队终于找到 Jeremy Lin 一样，终于来了，是吧？没有这样的事情呢。上次他在这边打球坐冷板凳，没人认识他，这次赶快去迎接他了。为什么？上次到来也不算是见证，这个火箭队的历史从来没有说到这个人物。但是我的父为我做过见证是什么意思啊？你们三十九节，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其实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什么是圣经啊？圣经是干什么的？给耶稣做见证的。你不要把这个见证变成一个辩证，没什么好辩的。这一切的事情，你道理讲得通也好，讲不通也好，一点关系都没有。甚至他一点都不鼓励我们去讲道理，因为这是真实的事情。他告诉你，他要你干什么？信。那你说，这个信跟我的明白有什么关系呢？哎呀，其实这里边耶稣倒是讲了不少。一般我们很少这样去想。他说：“你们既然父也给我做了见证，施洗约翰也给我做了见证，我现在自己所做的事情也给我做了见证，你们怎么还是不信？你们怎么还有问题呢？怎么还在辩证呢？”他这里边有好几个原因，这里面的原因呢，是在乎你们的缺乏。你们有哪些的缺乏？这些缺乏的原因让你们认不出我来，让你们认不出我来。哦，他一个一个讲。这个以前我们也曾经讲过，在这个 UT 啊 UT 的这个 administration 的这个 building 上面，你们下次到 Austin 去看，不要光看那个打枪的钟楼，要去看他那个 administration 的 building。 他的 administration 的 building 上面刻了一排的字，哪一排字啊？你是不是 UT 毕业的？
是啊。
你有没有抬头看？他光在谈恋爱。他在 UT 的时候是跟 Kim 在热恋之中的时候，他那个 administration， 对，他们的毕业典礼就在那个地方举行的，一定在那个楼底下广场上。所以跟 UT 的学生传福音，这点很好传福音。在你们毕业以前呢，要把这句话翻译出来。你不要到了毕业典礼的座上底下还不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因为它是英文的 ，Ye shall know the truth, and truth shall set you free。叫大家翻，不管他托福考多少分，他翻不对。你们应当晓得真理，你们必须晓得真理。是，你们必晓得真理。这个大家不会这样翻的，为什么？因为你必晓得真理，就表示没有例外了，对不对？哪里说每个人都晓得真理的？没有这样的意思。什么叫做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个话怎么说？这个传福音很好用的。因为我们怎么晓得真理？我们认为就是思辨、辩证，道理讲通了，全部讲通了啊，我明白了，这样我就可以信了。那你完全搞错了，那个信不是真信，那个叫同意。如果你同意耶稣，我投他一票。什么叫做你们必晓得真理？这句话、有一个中国的哲学家，他不是信主的，他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崇洋媚外，真的是崇洋媚外的太厉害啊！因为我看过一个真实的见证，一个人他是台湾出去的，后来他成了一个很有名的画家，他跑到巴黎去找大概是米罗吧，学抽象画，就给人家骂了一顿。他说你们是中国人，怎么跑到我们这里来学抽象画？你们的抽象画比我们高明多了，为什么这么没有自信？这个中国的哲学家都是讲得蛮好。他说什么叫做你们必晓得真理？因为照着古典的中国的思想，中国的哲学，在没有受到这种所谓的思辨哲学啊，思辨哲学本身不带内容，它是一个道理，它是一个公式，这个东西套上去就跟你做科学实验一样，可以不断的重复，但是又有不断的有不一样的结果出来。唯心也是从这个方法出来，唯物也是从这个方法出来，这东西它本身是没有生命的。中国人不太一样，东方的哲学是认为在我们的里边有一些与生俱来的东西，是不需要用这个辩证或者思辨去判断再加以肯定。西方人不是这样，所谓洋学堂就是说一切都需要被怀疑，怀疑一切可怀疑的，这是洋学堂。其实这样弄出来的东西并不见得好。什么叫做你们必晓得真理？他的意思是说，东方人看得懂了，西方人反而看得不懂，看不懂。他说当真理在你面前出现的时候，只要是人就有这个认识真理的本能。这样听懂了吗？你们必晓得真理，当真理在你面前出现的时候，你一定会认得出来，而且当你认出来的时候，这个认得就让你得了自由。但是很可惜啊， UT 这个 building 没有把字全部刻完，因为后面还有一句话，神的儿子若教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这些话是很厉害很厉害，绝对没有商量的余地，但是今天被误解得很厉害。很多人不明白这后面所说的是什么。如果耶稣所说的是真的，神给他做的见证是真的，他所行的神迹也是真的，圣经的记载都是真的，为什么当他在犹太人面前出现的时候，这些犹太人认不出他来？这是他告诉我们的，还是因为我们次序上告诉我们。他说你为什么认不出我来是谁呢？第一，三十七节，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第二，你们没有看见他的形象；第三，你们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第四，四十二节，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 Something is missing。空气中充满了音乐，你这个收音机却收不到，为什么？你 missing four parts。 你怎么样得到这个 four parts？ 信就得到了。这是他所说的，你要把它翻成白话，他大概是这个意思。你们应当本来可以认得我，尤其你们是犹太人，他说你们不信摩西的书，你们怎么能够信我呢？因为在他的书上又指着我所说的话，他的书就是神为我做的见证。再说不是辩证，但是你第一个阶段第一步其实是信，把这一切神为他所做的见证信到心里面，你突然你里面就有什么？有他的道，有他的声音，有他的形象，有他的爱，一起都来了。当你有了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会进一步认出来这是谁啊？神的儿子，真是神所差来。你听到他讲的话，你就会开始说阿门阿门阿门， 从前不管你是怎么样一个大反对派，突然哎，你还记得你为什么反对他，可是你的心里面一听就懂，一听就懂，一唱歌就感动，一读圣经就进去了。为什么？里面弄好了，信是第一步，因为他把这个灵劲给你了，你得信，听见我的话，有信那差我来者的，就有什么永生。那个永生其实是什么？你的灵劲儿。因为这个生命是照着谁的形象造的？神的形象造的。是听谁的声音呢？是神的声音。是谁的计划？所谓道就是他的旨意，他的想法。你突然觉得说，哦，创造论也有道理，天国也有道理，哪什么道理你讲不出来？其实是为什么？你心里面有圣灵啊，有这个永远的生命在你里边，它是从永远来的到永远里面去的。哎，有一个传道人他讲得很好，他说为什么我们突然会发现说，哎呀，本来是笃信进化论的，怎么对创造论开始信得这么奇怪啊？为什么？因为你里面有个圣灵啊。那圣灵在创神创造的时候他在不在那儿？他见过天国圣灵见过没有？见过。现在这个圣灵在你里边，所以这一切对你来说理所当然。我请问你，神是什么形状？你说不出来，可是你听不听得出他的声音？听得出来，稍微改一点你听得都不舒服。你看可兰经一看就不舒服，给你看摩门经你看的更是火冒三丈，说天下怎么有这么无聊的事情还有人去信这东西。其实话很像，你怎么一读就读得出来？因为你里边能够辨别他的声音，你能够辨别他的形象。我们里面开始有他的形象，他的声音，他的道，他的爱一起来的。你突然变成一个行家了，你突然开始听懂，这个时候真理在你面前出现，你说哎呀，真的是你，真的是你啊！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再讲下去啊，你如果愿意的话，也许我们下次可以去看，跳到约翰福音第九章，看那个瞎子到底他怎么说话，那就是主耶稣所讲这个话的一切的活学活用的一个样板啊。但是这里啊，第四十一节这边他还有一个原因，什么？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么能信我呢？什么叫做若有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这话讲的对不对？我当然讲的很对。你说山东大学的校长来了，要不要接待？不但要接待，还找咱们马新弟兄去接待，是不是？那山东医科大学的校长也来了，他还要马新去接待，对吧？就是人来了，你不能不接待他。Jeremy Lin 来了，要不要接待他？要接待他。他奉的无论是 New York Knicks 还是 Houston Rocket， 他来了，你要干什么？你要接待他，因为他是名人。哎，有一个最大的名人，他奉谁的名来？我奉我父的名来，接待不接待？全部不接待，钉啊十字架再说。他讲的非常对啊，因为你们不识货，你们缺了零件，你们怎么样把这个零件补足？你们怎么样开始明白我所说的？你们应该怎么样开始考虑这个天上的事情？第一步是信，要把神的爱、神的道、神的所谓神的道就是神的计划、神的旨意、神的打算啊，还有呢，神的形象、神的声音，通通装进去。你从信开始，你一信都有了，然后你就明白了啊。所以有的传道人常常会听人家这样讲，他说知识分子啊，你最好是先相信后得证。其实这话说的不是特别准确，你相信了之后，你就能够看见他所说的见证是什么，而不是说你相信了之后你就有一个辩证的证明，不是这样子。这是神特别的设计，他要废弃智慧人的智慧，聪明人的聪明，他故意设计的。这个设计很厉害，他让有权柄的失位，富足的空手回去。凡是自以为聪明的，就看不出其中的道理来。因为为什么？你就是想去看道理，是不是？但是他说的非常简单，你是人，我是神的儿子，神是我的父，他差我来为了要拯救你。整个他之所以花了这么多的功夫来讲，他说什么？然而我说这些话是为了要你们得救。他不是要骂这些犹太人，他也不是要跟他们争论，他只是告诉他们说，整个神的目的不是要定你们的罪，是要你们得救。从哪里得救啊？第一重要，从将来的审判里面得救。 出死入生，其他的再说，这个事情你要先得到，但是这个得到绝对是用相信的，不是用辩证的。再说我怎么能够相信，那是因为神为他做的见证，他所做的事情为他做的见证，将来的审判要为他做的见证，圣经为他做的见证。你内行不内行？你为什么不内行？因为你里面缺了灵界。怎么样开始能够看见这一切是真实的？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那个在自己有生命的，自己来向我们显现，自己来讲给我们听，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把你的辩证收起来，要不然你会今天信明天不信，今天好像可以明天又不信。为什么？因为你活在你的辩证里面，你不要活在那里面，你要活在神的见证里面。我若为自己做见证，为自己做见证是一种辩证，我的见证就不真，但是另有一位为我做见证，他为真理做见证，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我对你们说这些话，为要叫你们得救，但是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我的父曾经为我做过见证。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怎么样啊，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哎，讲来讲去，什么是信呢？什么是信？信的实质是什么？到耶稣这里来得生命，得了那个生命，一切的事情就清楚了。在别人看起来，哎呦，这个人信教信迷了，但在你看起来怎么样？你突然看见这些见证，你觉得这个见证真的是太有道理了。道理在哪里？没道理。你知道它是真的，如此而已。叫你讲道理，你谁的道理都讲不过。可是这个就是神设计的方法，这个就是神要做成的事情，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叫那个摊子起来。这一起来啊，全部的景象，全部的眼界都不一样啊。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啊。最后我们大家把这句话留在心里面好不好？39节40节，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不是给我做辩证的啊。然而你们干什么？不肯到我这里来的生命。所以信要再换一个动词是什么？哎，再换一个一个字的动词是什么？肯。肯就行了。因为女孩子嫁不嫁给你，她就是一个字儿，肯不肯嫁给我。她对你一切的信在乎她肯，她肯到你这里来跟你回家就行了啊。主耶稣已经肯到我们中间来，我们肯不肯到他这里来呢？我们怎么走这条路？这个是不能偏离的一个基础，是从留在他这里，住在他里边，信他是神所差来的，守在这个基础上，其他的一切你就明白了。啊，不要试着反其道而行，去讲种种的道理，说为什么信耶稣是比较有道理的，是一个理性上的完满，为什么童女怀孕是可能的，为什么死里复活是对的，通通不要讲。他一切的证据在乎他是真实的，是神给他做的见证啊。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不单把自己启示给我们，而且你把这背后神的旨意以及我们应当怎么看这些事情也都清清楚楚地讲给我们听。但是主，我们必须承认，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受教的时候，我们脑子里装满了啊这些抵挡你的人所教导我们思想的模式的时候，我们很难这样转过来。求你开恩怜悯我们，你既然讲给我们听是为了要我们得救，那主啊，我们肯到你这里来，求你把生命赐给我们，求你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生根在磐石上，能够持续地住在你里边，看见为你做见证的不只是你所说的话而已，是你所做的事，过去做的，将来要成就的事情，是父为你做见证，是圣经在为你做见证，这一切都已经太清楚了。但是主啊，我们承认我们里面没有你的形象，没有你的道，没有你的声音， 没有你的爱。主，我们来到你这里，求你把你的生命赐给我们，把你的永远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认出真实的这一位，因为真理已经来到，真光已经照亮，我们愿意做你的门徒，求你继续不断地开启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明明白白地敞着脸见你，敞着脸正正直直地走在你的旨意当中，直到我们见你的面。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求祷，阿门。